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沙漠记下第五章。沙漠记下第五章讲到三件事，一件事情是以色列人来告大卫做王，第二件事情是他们要从希伯伦搬到耶路撒冷去，第三件事情是大卫在耶路撒冷做了以色列和犹大人的王以后，第一次遇到非利士人来主动的攻打他们，大卫是怎么面对。我说这都是历史的事实，不在乎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解释，在乎的是的的确确这段事实记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今天碰到很多的人说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每个人都是祭司，对，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有两个，一个是神高他，一个是人高他，或者用我另外一个方式来讲，一个是主观的个别的他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一个是到了时候经过很长一段的岁月以后怎么样呢，人也看出神在他里面的个别的一种的护照。今天我常常碰到许多的年轻人，一句话就是神护照我身，神护照你是你的事，你跟神的事，你也不要因为说神呼召了你，你就要别人来顺服你，你就要别人来听你话。你有没有呼召，那是你跟神的事。但是你显出了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呼召，要在哪一群人的当中去引导带领他们，那怎么样呢？要这一群人他们客观的也能够真的知道这件事。以色列人从前有扫罗在那个地方做王，扫罗也是神借着撒母耳许可高扫罗的，而大卫呢，大卫却是神主动的心意去高大卫的，就是被召也有两种不同的召，一种是你自己这个是被是神许可的一种的高，一种是神心意的去高拣选，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用今天我的话来讲，今天有很多人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想要君王，像外邦周围的列国像一样，他们自己想要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呢，去跟沙漠要，沙漠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好了好了，他们既然要，对不对，你也不要难过，他们也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我，既然他们要，好吧，许可他们。今天有多少人是自己想要做牧师，自己想要做什么什么传道人，以至于怎么样呢，好吧，神也就好吧，你既然想做也不是件坏事嘛，对不对，想要不是我也不是坏事嘛，那只是一个神许可的，那只是一个什么，那只是一个是神跟你之间的事。但是我觉得一个合神心意的怎么样，不是说一次高就高，扫罗一次高就高了，但是呢，大卫怎么样呢？大卫是不是？大卫是被高两次，扫罗没有被高两次，扫罗只有被高一次，许可了，许可以后怎么样呢？他就这样。但是大卫被高两次，一次是神高，神借着撒母耳高他；一次是以色列国的众长老们去告他。今天这边讲到的是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你个人的喜好，你个人说成神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你的事，你在众人神儿女们的当中总要显明出来，让人也会来告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今天我们看多少人在礼拜堂里面说我要这样那样，怎么你们不这样，我不那样，我你不这样我那样，我假如我真是神所高的话，我才不在乎你有没有立我呢，因为早晚有一天会显明神的护照，是不是这样， 今天有很多人不是哦，神他们一方面说是神呼召他，一方面人家人不理他们，他就在那边生气。你看大卫这个以色列这些长老什么没有来告大卫以前，大卫生气吗？他还不是他在那边行神所要他行的吗？哪怕是在逃难的时候，他都不伸手和耶和华的受膏者吗？他用他的生活，用他的这个平常照样的，不因为别人怎么对待他，他有所变动的，因为环境人不能够改变神对大卫的呼召。今天我们嘴巴上说神呼召我，但是呢，都是要看人脸色，人的脸色不好看，好像连神对他的呼召也就没有了一样。这样的话，不是很讽刺吗？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道理是道理，事实是事实。这边的事实给我们看见，大卫被告两次，一次神借着撒母耳告他，一次以色列众长老来告他，他就很真真实实的成为以色列跟犹大的王，在位总共多少年呢？在位总共40年。从耶和华神借着撒母耳告他，到犹大这个支派愿意让大卫做王，到以色列这个众支派的长老来告大卫这个做王，之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真实的事情有磨练，真实的事情有考验，经得起考验的，经得起事实证明的，这才是重点。求主怜悯我们。大卫，我不知道为圣经里面没有记，大卫为什么要从希伯伦这个地方搬到耶路撒冷去？圣经没有记载。我想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从历史也好，从各方面来看也好，是有意义的。神给亚伯拉罕也好，神给什么也好，好像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对神的百姓来讲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地方。大卫把握住这样一点，所以他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时候住的是希伯伦，是住的是这个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住在耶路撒冷，你怎么可能？神虽然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行过，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列祖时代里面行过许许多多的事情，是跟这个耶路撒冷有关的，跟撒冷这个地方有关的。但是呢，这个地方现在被着原住民耶布斯人占据的时候，你再有意义也要把它攻打下来。耶布斯人看得起大卫吗？我本来不太懂耶布斯人怎么说，假如你不能够把瞎眼瘸腿的从这里赶出去的话，你断不能够怎么样，断不能够进这个城，断不能进去。意思就是说，大卫，你连我们这个城里面的瞎眼的瘸腿的你都打不赢吗？你怎么能够进，你怎么能够进耶路撒冷？怎么可以在我们这个地方跟我们来打仗呢？今天很多人为了要使别人看得起他，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要追求很多的名气地位。但是大卫不是，你看不起我有什么关系？我是一个神所高的，我是一个神的百姓所高的君王，我理当要带着我的百姓怎么样来把耶路撒冷城打下来。你看不起我是你的事，我还是要打我的仗。就是这样了。今天我们不是为了争取别人的尊敬我们才做什么事，我们今天做一件合神心意的事，哪怕你看不起我，我也照样勇往直前。谁看得起你啊？你也没有悔改以后，因为你从前很多的糗事被人家知道，你悔改以后别人都看不起你，你根本不够资格做这个，不够资格做那个的。没有关系，人家看不起，就算是你瞎眼的瘸腿的都赶不走，对不对？ 没有关系，人家看不清没有关系，但是我很清楚知道神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我的本分，我要尽我继续的勇往直前。到了时候就知道了，耶路撒冷后来被攻打下来没有啊？耶路撒冷后来被攻打下来了嘛，而且怎么样呢，这个攻打下来以后，大卫就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大卫不进去能够有叫大卫城的吗？大卫的得胜，因此圣经里面讲到说他的周围筑墙，大卫尽他的本分巩固这个宝藏以后怎么样呢，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大卫尽了他的本分，他修墙，他巩固宝藏，是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我们任何一个人尽了我们的本分，不一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我再说一次，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人尽了本分以后一定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一定会有结果是不错，但是不一定是你想象的结果。我要讲的是我们人尽了我们本分，又有耶和华万军之神同在的话，就会有一个神所喜悦美好的结果出现在我们的中间。不要老是想到靠我所做的事情就会怎么样。假如我们今天所做的是跟人家这个纷争结党，假如我们今天所做的是怎么样呢，是神所不喜悦的，神没办法跟我们同在的，我们就是做了再努力，我们做了超出我们本分以外的更加的努力，到最后换来的是什么呢，身体疲累，心灵受伤。但是有耶和华同在，结果就不一样。我们千万要记得这一点，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非常清楚的事实。你难道没有经历过吗？有些人服侍神做那么很辛苦，喜乐呢也没有，一天到晚跟人家过不去，是不是？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好像超出了自己本分之外，加注了许许的东西，结果怎么样呢？因为没有神的同在，别人怎么样不说，至少做的人没有平安喜乐，这真的是得不赏赐的。我们尽本分，我们不要超过了我们本分范围之内，要想证明我们是什么就做了很多，到结果我们证明我们是什么的又是神所不喜悦的，这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大卫他不但以色列人拥戴他，当大卫兴起的时候，推罗的王希兰，他把不晓得为什么他是要拍大卫的马屁呢，还是因为大卫强盛他要跟他做朋友，不想大卫以后成为他的敌人呢，他竟然把盖宫殿的香柏木通通差遣使者跟木匠石匠给大卫来建造宫殿。今天我要说的是，当一个人真正兴旺的时候，就是连他周围的敌人也会与他和好，这才是显明怎么样，这才是显明神与他同在。就算周围的这个列邦不跟他和好，至少大卫心里面没有敌人，这也是神与他同在的明证，这是很宝贝的一件事情。今天很多的人眼里面有很多看不顺眼的人，心里面有很多容不下的人，不，大卫的心胸就是连扫罗他都容得下嘛。外邦的这个推罗的王他也容得下嘛，他也没有随便去欺负人家嘛，是不是？别人要来跟他和好嘛，是吧？就推罗王也来跟大卫和好嘛，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是别人想跟我们和好，我们还不要，怪不怪啊？真的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吗？啊？还是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扭曲的人？求主怜悯我们。圣经记载大卫，作王的大卫，他的国家能够昌盛，他的国能够这个兴旺，不是没有原因的。求主怜悯我们，真正的兴盛 不是因为他财富有增加，他真正的兴盛是什么呢？是国内太平，外邦的列国跟他也能够和睦的相处。求主怜悯我们。而他在那个大卫这个离开希伯伦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我觉得大卫在他的这一个方面是有他的软弱的，我们也不需要去美化他。美化他什么呢？神不是要我们生养众多吗？对，神要我们生养众多的话，上帝刚开始为亚当这个可以多造几个女人吗？有没有至少一个？所以我从这里来看，大卫在这方面是他的软弱，但是圣经也没有任何的躲避大卫这方面的软弱，他怎么样呢？还是照实把他记录下来。哇，我在想大卫真是儿女成群啊，兵非多少都不知道了，是不是啊？扳扳手指头，现在扳扳手指头算得出来了，最少十个以上，是不是这样？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卫这样做对，但是我就是大卫这样做记在圣经里面，让我们也没有很充足的理由一天到晚去论断那些有三个五个八个老婆的人。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人都有他的软弱，但是他知道悔改，人都有他的软弱，他愿意面对承受他软弱的结果。我们今天人不是，我们有软弱，我们也遮盖，我们软弱带给我们的后果，我们还要把它合理化，还要这个拉党结派来说我们这样做对啊，是不是变成这样？不，我们要面对我们软弱所带来一切的结果。以后我们再去看大卫历史的时候，他能够面对什么样？他儿子起来反叛他，刀剑必不离开大卫家，因为大卫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必须要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们有软弱，我们就面对我们的软弱，我们就为我们的软弱悔改，照样可以像大卫一样。不因为在这个地方大卫有软弱，神就一笔就勾销抹杀他从前一切忠心为上帝的，这是我们要有很深学习的地方。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卫做王以后，我不晓得为什么非利士人主动要来打大卫，还是他们看不起大卫。大卫，你看你当年逃避扫罗时到我们这边来卖风，这个装傻卖风的，你今天做了以色列王，他们有一点在大卫装疯作傻在非利士人当中的时候，他们就有点瞧不起大卫，真的，他们有点瞧不起大卫。像你既然做王，这是我们正好可以并吞你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机会了。没有想到大卫是个依靠神的人，当非利士人来攻击大卫的时候，大卫在这个地方，这边记载两次非利士人摆阵在利非营谷，大卫在那个地方求问耶和华上帝，我能够上去跟他们打仗吗？你把他们交在我手里吗？我先交通这样一件事情。今天有很多人被教导，你碰到很多事情你要祷告神啊，像大卫一样。我告诉你，假如你不是大卫的，上帝根本没有把这个国，没有把这个团契，没有把这样一个侍奉这个托付给你，是你自己想做的。你去问上帝，上帝答也不答复你，那个时候你最后就不要碰了。你不要假设你是大卫，你也不要假设你是保罗，你也不要假设你是摩西，你就是你，我就是我。等到我们祷告没有答案的时候，就证明说什么呢？上帝这件事情根本不要你来负责嘛，是不是这样？人可以教导你是每一个人神都可以用，但是上帝用了每一个人吗？你好好想想看哈，这两句话你好好想想，上帝可以用每一个人，谁敢说错？啊，上帝可以用每一个人，所以我是每一个人当中的一个，所以上帝一定能用我，是这样吗？啊，是这样吗？你要很清楚的，当你祷告，上帝也没有给你答复，你该做不做，上帝没给你答案的时候，你就停下来吧，因为你不是大卫，因为大卫是神托付他来治理神的百姓的人。 你不要因为说你有那个什么地位，上帝一定用你，没有这个事，我不相信。你从前是个弟兄，后来自己努力，又去读神学，又去干什么，又去应征，搞到最后这个人家啊，你做牧师了，你这个你像大卫一样这样祷告，上帝就一定会给你答案吗？会吗？你老实讲嘛，我老实讲，我不是每一次上帝都给我答案，但是有几次上帝给我答案，因为那个事情真是神要我负责，他就给我答案，他没有要我负责的事情，他就没给我答案。今天服侍主的人都是讲道理，都没有讲事实。讲事实嘛，你讲事实出来听听嘛，你祷告十件事情，神给你怎么回答嘛，你告诉我。这边是大卫，所以他求告，神就给他答案。第一次果然非利士人败，第二次又来，大卫又来问神，神怎么说，你不能够一直这样上去，你这次要转到他后面去，有没有？今天你看多少人都把第一次成功的做成一种，就把它 copy 下去。而这里神给大卫讲的不是我引导神百姓的方式，不是只有一个方式。我们今天是想要有某一种侍奉的结果，我们就到处去取经，我们到处去学习，希望把他的这一套做法学来，然后希望能够有这样做法的结果果效产生。我在这个地方看大卫第二次求告耶和华，耶和华给他的答案不是按照第一次，给我这样的联想。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不一定别人神给他讲的第一次他有了果效，第二次神也一定这样，不。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好好体会，你可以去学人家第一次神告诉他的那样的一个原则，学了以后会有这样的结果，那么你只有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啊？除非你一直在神给你新鲜的带领当中，你就有不断的成长，有不断的属灵的果效，侍奉的里面才能够见证神的多样丰富全备的能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